给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今天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在这章里头，我们看到是大卫的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人生的路哦，有时候就是好像我们常唱的那首恩典之路，就是一步又一步，但是回过头看其实都是恩典之路。那么只要有神，敬畏神，人生有很多的危机，但是人生也有很多的转机。所以在今天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是人生路当中的危机与转机啊。那么从开始前面头一节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转换，就是成为一个点，让我们思想就是转化步上新旅程。其实对大卫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新的旅程啊，因为毕竟前面我们看到原本在逃亡的里面，可是当下我们所看到昨天那一章跟扫罗的这个关系啊，有了那个意外的事件，而这样子好像化解了那个彼此的仇恨，以至于扫罗也收兵了就放过了大卫也从此就好像就平安了了。其实这是他生命考验中的第一个阶段就是逃过大卫的追杀的第一期的追杀第一期的阶段。那在这个里头对大卫来说，那原本大卫是活在保护跟遮盖之下，因为毕竟撒母耳先知是来为他高立的，所以撒母耳先知又是扮演一个角色，是一个代祷者所以我们从第十二章的时候就看到撒母耳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所以当撒母耳做了一些事情之后，他背后都一直不断的在祷告，所以他是形容说不停止在为你们祷告。那对大卫来说应该也是一样的，大卫既然已经受膏了，所以他在背后会一直在纪念他。那我相信当大卫在面对扫罗的追杀逃亡的这个事件，其实全国人都几乎都知道，撒母耳也一定知道，所以他一定在背后有许多的代祷。那这些的代祷，那么再加上大卫自己的对神也产生了一个敬畏，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都化险为夷，每一次都一步一步的，一关一关的就逃过了。那直到最后好像已经得胜了，已经脱离了这个险境。诶，当脱离了这个险境之后，你会发现他的人生过去一直有一个属灵的遮盖跟保护，可是当下过了这件事情之后，所以圣经就记载了这个有关25章第一节撒母耳死了。那当撒母耳死了，当然这个对整个世代来说，特别对大卫来说，应该是他的一个很关键的，我的属灵的遮盖，我的保护我的这一位父老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当过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看了下面就说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就是看到人生是另外一个阶段，对他来说是另外一页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过了，那就是就起来了他过了这个时间又起来了，往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另外一个旅程。那这个其实也很常给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人生其实都有不同的阶段，有一些阶段是有人陪你扶持你，好像在濡养你，可是慢慢当你长大了，你开始学会自立，你开始学会自我打理，然后更长大了，你开始懂得照顾别人，懂得去来扶持别人。那这个就是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从有人传福音给你信主，到你有人牧养你，到你渐渐起来。当你起来之后，你不但能够独立，而且你能够开始看到一个负担要去照顾别人，照顾别人到一个地步，你开始提升到你要做一个教练，去训练，去帮助更多能够去训练别人的人。所以你看这是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所以就看到每一次的转机，其实也每一个转化都是步上了一个新的旅程。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当我们来看世事难料多变化，从第二节第三节这边就看到在马云在这个都是在犹大旷野那一带的地方有一个人呢，他的产业在加密，然后他是一个大富户 OK 很有钱他的产业各方面很多 啊，这个人名叫拿巴。OK， 拿巴在圣经里头出现的时候，这个名字其实你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霸道霸道的那种感觉哦。果然，后来的后面的形容是人如其名啊，就是这里形容他是为人刚愎凶恶，就是一个非常凶猛不近人情哦的一个所谓的恶人。可是偏偏他又很有钱哦，可能家族有钱还是什么，就因为很有钱，对当年的那种年代来说，你是个财主，你有钱有势，所以相信也因为这个背景，所以他就娶了一个美女，就是圣经形容亚比该哦，是一个美丽又聪明的一个女子啊。就是当他娶了这个女子，我相信应该也是个所谓的年轻貌美哦，因为他有钱有势嘛。那所以对这个亚比该，虽然没有记载他的背景，可能是一个比较穷家女子啊，那所以就很容易啊，对一个财主来说，要提亲，我喜欢你的女儿，我要娶她啊，等等。那大概他就有这样的机会，就有了这一段婚姻。可是这段婚姻其实是应该很难想象，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亚比该被形容为是一个聪明有智慧哦的一个女子，可是因为可能家里贫困，嫁了给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又是一个非常凶猛刚愎，所以当好像第二十五节那边亚比该怎么形容他的时候，都说这坏人拿巴哦，他的性情和他的名字相称啊，名字叫鱼丸啊，鱼丸不是fishball， 鱼丸是很顽固、很顽梗，就是 stubborn， 那种很硬梗，就是不容易听。所以你会看到，大概她面对这个丈夫，应该其实也蛮痛苦的。虽然她很有智慧哦，可是面对一个这样的凶暴的一个丈夫，那么而且从十七节那边也形容说，这个人真是不好相处哦，也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所以你相信，想象做他的妻子，应该是蛮痛苦的。所以我们常讲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可是当一个人的人生有主、有神，他懂得认定神、倚靠神，其实你发现所有的问题总有他突破的一天，或者突破的一个日子。那看到亚比该从他的字里行间，从今天的记载，是他的确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处处会想到神，所以你会看到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他的人生结果我们就看见有转机。好，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都是看到危机跟转机，危机跟转机。所以恶人难免会有恶果，而义人终有神的恩宠跟赏赐。所以尤其是当他们遇见神所拣选的器皿。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生的一种的机遇是，大卫很特别，大卫被神恩膏，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OK， 这个我们从先前已经知道。那么当下在经文当中出现了所谓在马云这个地方的这一户人家，这一对夫妻，很显然是一对非常两极的，男的非常的恶霸，女的是敬畏神，可是却也很无奈。好像就在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里头，可是当他们遇见大卫的时候，你发现事情来了一个很戏剧化的转变。那个转变当然结局我们都看到了，就是恶的最后被惩罚死了，好的最后被提升啊，进到了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我们的人生你会发现，很常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记忆当中，当你遇到一个所谓被神恩膏的人，或者说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就你发现人生开始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像我回想张恩年牧师，当他在分享他的人生的时候，我感觉他的人生是非常悲惨。他的悲惨比我们一般，如果你看那种早期的香港的粤语电视剧的话，哦，大概他就是那种的人生，很悲惨啊。听他的讲，他过去的时候非常悲惨。可是，在他的人生里头，即使做了牧师，还是很悲惨。直到他遇见了周神柱牧师，周神柱牧师被神所拣选，被恩膏成为台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所以，当有这个相遇的时候， 奇怪，就在这个相遇的当中，结果张连牧师的生命开始改变，经历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后来开始了香港六一，也成为了许多人的祝福。所以你会看到，当张连牧师被恩膏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之后，有一天啊，遇见了落难的江月霞牧师。所以当江牧师遇见张牧师的时候，你看见又成为一个转化，进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开始了 GA 六一，那么就成为了许多人的祝福。那同样的故事延续发生，就到了我们有一天，我们也在非常艰难的一个困境当中遇见了江月霞牧师，然后因为这个的相遇，使到我们后来又成立了GK 611，我们自己经历改变，我们也帮助很多人经历改变。那我们看见每一个被拣选的人，被称为被恩膏的人。那今天你再看下去的时候，每一个小组长都是被恩膏的。所以当一个小组长被恩膏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又有一些人会来跟你相遇。当一些人跟你相遇的时候，他原本可能有婚姻的困难啊，人生的破碎啦，各样的伤害啦，可是当他与你相遇之后，你发现他的人生又开始了另外的一页。所以你会看见人生常常都会出现危机跟转机，那个转机的关键点，一个被恩膏的人出现，而被他遇见的人开始了改变，是吧？所以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接下来来看第三段，看到得罪受膏者遭殃。因为从第四节到第十二十三节的那一段，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刚才好多人的分享都是觉得有一点奇怪，有点惊讶，大卫为什么之前那么的好，为什么来到这一章好像出现一种性情很大的改变这样子。那因为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我想应该有一个背景是需要这样子的来了解的。除了大卫是非常的正直良善，包括他跟他的这一群人，他们不是怎么讲，不是去打抢，不是不务正业，他们在工作，他们在牧养。那他们能够怎么牧养呢？如果当他们自己还没有产业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牧养。可是他看到有牧养的人，他们在那里做保护，好像就是我在那边保护你，日夜守护你。所以当他们在的时候，你看他的仆人啊，拿巴的仆人形容他们的羊，他们的什么一只都没有失落，完全都没有失落。意思是说，如果大卫是那种说想占为己有的话，他大可以就宰羊来吃嘛。可是他是保护的，他在暗中保护的，所以意思说他其实都在做。那从这个角度，当来到这个所谓的一个欢庆的一个日子，所以当他派了仆人来要向大卫要向这个拿巴所谓的祈求粮食供应这些的时候，其实在犹太的文化当中，或者在以色列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吩咐，特别是贫穷的有需要的来有求于你的时候，你不可以拒绝他，你需要给予。就像你收成的时候啊，你都不可以收到完，你都要留一些让那些贫困的可以来拿。所以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当中，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彼此不认识，可是当有需要的时候，你的孩子可以托给你的邻居，你的这些同胞来帮你看顾，来照顾，来带领的。这个是在整个犹太的律法跟文化当中他们有的。所以当下当大卫来求粮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按照律法你本来就应当来援助，你不可以拒绝尤其是你是一个富户，你有多余的，你不能够拒绝的。可是当下我们就看见这个拿巴真的就是一个比较霸王也比较凶恶的一个情景，所以他完全不把他当一回事。而且你知道大卫怎么讲呢？他知道他自己是未来的王，扫罗都知道他是未来的王，意思说众人都知道他是未来的王，那其实这个拿巴竟然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大卫会讲说，叫差他的仆人去，你向他报上我的名。这个拿巴竟然说你是谁，大卫是谁？而且他表达的是你的仆人，大卫从一种心态是 你的仆人、哦、你的孩子。所以大卫从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角度来祈求，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拿巴是应当给予的。所以当拿巴不给予的时候，其实这个显示出了他的那种的恶是一个在族群当中几乎不容许的一种的恶。所以当下你会看到大卫里面的那一种大侠的那种的性情又出来了。所以你看大卫他是那种见义勇为的人，他的同胞那个基拉面对菲利士人的时候，他就即使在落难中他都会跑过去要来抢救。所以你会看到当下当他看到我们的族群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恶人的时候，其实当下激起他那一份大侠的心态，就是要给这个人一个的管教，这种人是神所不允许的。其实大卫明白这种人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好像带刀带兵、哦、就是要来教训这个人。那当下我们就看见人生的际遇就来到了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出现这个智慧妇人显出美善从14节一路到31节，就看到这个智慧的妇人她显出她的美善。因为当中首先一段给我们看到她的仆人见证大卫等人的义行，连拿巴的仆人都能够见证大卫这一派人他们真的是良善公义，就是在做好事的。所以从14到17节那一段他就这样来形容，反而他们都自己知道他们家的主人是一个恶霸，性情非常的凶猛，没有人敢跟他说话。那接下来18节到31节那一段所形容的是什么？美人美食加上美言。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人生的一个记忆跟转变。那就看到这个智慧的妇人她知道这一场的祸患不但是殃及他们的族群家族，也殃及大卫。他也明白大卫是那一个受膏者，是那一个未来的王，所以当下他就觉得要化解这一场的仇恨跟冲突，所以当下他预备了很多的美食，预备了很多的食物在路上遇见了大卫就向大卫求饶恕。他自己谦卑自己，把自己放在那一种要代替家人赎罪的这个角度，然后在讲了这一切之后又从属灵的角度提醒，就是免离大卫陷入在这种流人血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上，是流自己同胞的血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当下当说了这些之后，我们看见原来在这一个记忆当中，原来是大卫的婚姻的一个插曲竟然没想到在这个时刻遇见这样的一个智慧又美丽的一个妇人，可是却是一个非常悲惨的被一个恶霸所辖制的一个的妇女。所以在这个里头当然当我们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看到大卫好像娶了一个又一个，娶了一个又一个大卫前头应该娶了好多个妻子。那这个情景当然这个有他的一个历史背景，也有一些他的所谓的困境跟问题，可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或者说圣经我们偶尔会从灵异解经的角度因为圣经里头好像加拉太书有些地方他会用比较灵异的方式来解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件事如果我们比较从灵异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大卫他的代表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受膏的君王，所以他是受膏的君王，他又称为弥赛亚的后裔弥赛亚的那个祖先，所以他的一个身份里头非常的特别，他代表着君王，他代表着受膏者。如果说这个受膏者的君王，那么而这一些一个一个成为他的妻子的这些人，就如同君王所收纳的这些的保护的，成为了他的妻子。那这个如果用这个灵异的角度来对比基督怎么样收纳教会， 你看教会每一个都很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很不一样，或者每一个教会都很不一样。可是当我们跟基督产生一个关系之后，我们从过去的黑暗，从过去的瑕疵，就进到了在基督里面的幸福，基督里面的一个荣耀。所以从这个角度，虽然这个讲法是比较灵异的一个形容，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亚比该就是一个在恶霸的一个生活里头，你想象他的婚姻有什么幸福可言，他的婚姻是痛苦的。可是当下跟大卫有这一段相遇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转变。那这个转变，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处理，大卫不是用强的手段，大卫是当听了他的谏言之后，他当下他就立刻意识到，哎，我不可以这样做。可是当下我们也看见，原来这件事是神都在看的，也是神出手的，所以神拦阻，所以才有第五段，从32节一直到最后44节，就看到恶人遭祸，一人容身啊，就是当中因为这一个拦阻，最后没想到这个拿巴最后是当他听到原来大卫原先要做这件事，结果这一个知道就让他吓到半死，而且这一吓到十天之后他真的死了。那我们就看到圣经也形容是神的管教，神击打38节，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所以你看见原来是神出手致死恶人，而神免了大卫再来出手在这一件事情上。那后来我们就看见大卫心中对这个亚比该真的有一种的仰慕啊，结果就想要迎娶他，结果这里的形容42节，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就做了大卫的妻。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人生有很多的转化，有时候是很戏剧性的，而且每一个的转化很常都是在一个危机一个困局的里面。其实真的来教会的人，我们很常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什么时候你会来教会，很常你人生得意，你觉得我都不需要神嘛，我干嘛要去教会，你就会走你自己的路，直到你人生面对一个的难关或者面对一个的困局，你真的找不到出路了，你还发最后你才降服下来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很多人就在这里就寻见了出路。所以我相信今天神怎么样怜悯大卫，保护大卫，而且透过他就经历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而且经历人生的另外一个提升。那他不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经历了神的保护，神的祝福让他也进入到一个婚姻，然后也看到对与大卫相遇的人来说，恶的遭审判，义的被提升。所以我想今天神让我们的人生就是有经历不同的阶段，但是当我们一步一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也必然会一步一步的成为美好。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特别今天我们知道有二十几位会在这里参加医治释放营，那我们也深信这些也就是人生来到这个阶段我们要经历与神相遇，来经历生命的另外一个突破。所以我也深信今天人生的危机，人生的转机，都是在神里面来成就的。求神你帮助我们。